好，那我们继续哈。这里面他有讲说，我们上座的时候应作如是思维。什么思维？我在生死海中，从无始来得到人生，亦不知凡几，总在无意中空过。互想世尊最初亦复如我，彼以中间未舍己利他故，发菩提心，尽得圆满佛陀。无人亦应如是，急起直追，为利啊如母一切有情，速得解脱故，愿速成佛。啊，如是发心，即何以大圣法，并因思暇满哈、啊，因思暇满难得。无人今信获得，又执思闻法，因即荷担救度众生事业，愿速成佛。这里面简单一个文啊。那我为什么就是这个文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就具体在内心升起作用？不一定。可是你可以加你自己的啊，你可以加你自己的。总之你是让你的内心产生一个具体升起一个具体的力量出来。那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发心啊，有时候单靠一面发心有时候不成就。必须要从其他的面来帮助你，让你这个发心越加巩固啊。所以这个长久啊，我们在闻法啊，闻法因为我们一直都听到的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那修久了以后实际上慢慢跟你的具体现实生活有点脱节。那脱节第一个你用不出来，用不出来，身心得不到那一份佛法的实质利益，久而久之，闻再多反而会生厌，会生厌。所以我有时候，我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就是听课听到一段时间稍微要停，这停不是放暑假寒假啊，而是应该给自己一点调整的机会。站久了要蹲，蹲久了要站啊，是不是？所以你从闻各方面转到行，行的时候有时候行久了以后，我们因为一直没有提供其他的观察点，其他的观察点变成你行到最后，你的行变成有点僵硬了，有点自私化了。这时候你如果在听闻其他善知识，说你换个角度一下哦，比如说你一直看东西看这个角度，看不出是一个所以然。他说你看个右边啊，原来有别有风光，看个左边，那转一转，喉咙脖子本来经常酸痛的不会酸了，因为常运动了。可是如果你有空没空就一直晃，那你这个摇头丸念不定。所以你必须要有时候要定啊，有时候不要动啊。可是经常有的人一直闻法不消化，你到最后会产生对法闻法产生厌离，要不要就不是那个厌离，就是不喜欢的，而且不受用嘛。再听也是如此啊，是不是？我所以我这都是讲一些实际上我们在修行过程容易产生的一些现象啊，你要懂得调整，或者对你未必有用。好，再过来，这是一个发心啊，我希望提供的一个角度，那大家尝试着去这个原则提出啊，尝试从其他方面来。增上自己的发心力量啊、哦！再过来就讲皈依，倒数第二行，皈依应具两条件，这都是提供我们目前现在汉传讲皈依的一些不足啊。那至于是不是照着这样，我想你们可以随喜哈、哦。那或是你就有掌握这个原则，总是把这个原则落实到我们现前适合我们修的方式。因为这个难得这位上师把这样的修行方法写出来，我们可以啊、哦、学习他们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法则。一个是皈依境，一直皈依因，境则是所观缘，他的意思就是于前面虚空中距眉间一见远的地方啊、哦、有光明灿烂宽广众宝庄严狮子座。座中有四座、哦、中座较高，左右及前各一， 左右极前各一哈，所以这个就是有他的要观想这个镜出来了，因为他要取一个归依镜。那我们像现在呢，我们的归依镜已经有了，你就以你最适合的。那这里面有很多观想镜啊，越观会越细。那这在我们的那个大集经，应该是大集经里面有关于像我们这个大正藏里面的十三册跟十五册啊，都很多禅定相关的叙述经典在这边。你们有机会如果想多方面看，可以看这一方面。它很多观想也是次第一直衍生的，很漫长的哦。这个镜随着你的观心越细腻啊，越观越细，越观越细，越观越广，越观越广。你如果以现在来看说，哪有可能观得起来？你会觉得你观不起来，可是不是，是我们心粗糙。事实上像类似这样的镜在我们汉传经典都有，包括念佛三昧啊，都有提到这个。这个过去我在讲那个修行要略那个禅定学的时候啊，都有引这些文啊，啊，也就是说他提到的一层一层观想的这个啊，那其实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不过我们现在只是先提出有这么一个方式啊，有这么一个内容。那我们再看他的第四行底下，广作上四座，表示无畏，莲表出离心，出污泥而不染；月表世俗菩提心，清凉皎洁，能除热恼；日表圣意菩提心，凡世间一切生物，如禾麦等，无不赖日光而生长成熟。你看，各表一个法。因为如果我跟你讲菩提心没东西，你没办法发心啊。所以啊，如果你能确实依着他所表的东西，以便于让你的所观境能具体化，这是何等慈悲的善巧。可是如果你到最后只有留下日跟月，留下一个莲花坐在那里，到最后一直停在那里，那就不是他当初的意思了，就不是他当初的意思，是不是？所以你看啊，他每个地方都有他要表达的意思。那因为我们很多的四无畏，四无畏代表什么？像我们要讲四无畏很难具体啊，可是你看到，你如果能想象一个人乃至有一些福德庄严智慧啊，福智庄严的菩萨坐在那里，不受一切烦恼所动摇，不怕一切外魔所动摇，我无法用我用语言是这样讲，可是我只要观一个菩萨这样庄严坐在那里，是不是就表一个无畏相了？是不是？那这个用相赋予无畏的内涵，那无畏就在这个相里面产生出来，无畏的意义，乃至我们透过一个相就可以看出表达一个莲。你看莲花，莲花你要看它出污泥不染，不能光看莲花，要看它的茎，要看那个池水，从这个池水慢慢观到这个莲花，对不对？这不是就能更？因为一看污泥，然后显莲花的皎洁，叫一个缓衬托出来的一个方法嘛。所以，因为你很难要讲究清净，清净一个形容词，我没办法用什么东西来。抽象的东西、概念化的东西没办法观嘛，有时候有些人没办法观嘛。可是我如果用莲花，那你又知道莲花是这样的生长背景，所以你就很容易借着这个相生这样的心。这就是菩萨慈悲啊，接引众生的善巧，是不是？所以不要忽略这种善巧，我知道你把它破斥掉了，没办法修。那同样，如果你不取其意啊，不知道它的内涵，光指这个表面也没多大意义。哎，好，这时候啊，我们再看第123页第一行，我都挑一些，如果你们有信心，你有兴趣，你们自己再多看哈。那我是挑一些有代表意义的哈。 那一个上师座前有宝金函，就是说你观这个四座，有还有很多上师，这里面他们都有经典，就代表法嘛。既显现光明，所以老实讲，一路上要每个观，你必须要，你这个观一下都观不成的，一下观不成，所以你必须要假借一些境来观，再过来，你必须要从不断的修学当中，让你这些东西内涵，比如说你现在要观那个经典幻光，我们幻出来的光有多光，你知道你现在能观想这个经典能幻多大的光，这个经典的光能到什么样的光，牵扯到你对皈依法的信心到哪里，不是吗？你因为对皈依法产生，因为了解法对你的亲近，让你离欲清净的这种份功德，你依于修持佛法对法的信心和理解，所以你在观这个经典的幻光的光亮也不一样。你往往你如果没有实质对法产生清净光的那种感受，你的光就像灯光的光。可是如果你有一份清净意在里面，离欲的清净在里面，这一份光的一切光就有清净意在里面。你这样讲，我们一般现在光都借灯光什么光来假设来转，可是其实真正的祥瑞的光就不是纯粹就是灯光。佛陀幻光不是因为他背后背着灯光，是智慧光。所以你很难想象什么叫智慧光，智慧明明是抽象的，怎么会有智慧光？所以除非你唯有什么叫智慧光，我现在讲这个，一般你们都有时候很少去想，你要带过，你也没有去想什么叫智慧光嘛？那什么叫智慧光？当我们被烦恼、被一些无知、愚痴盖着的时候，是不是很沉重？可是当突然一个事情让我放开了，我了解了，重担放下了，内心清安了，那种照蒙蔽的那种蒙蔽心突然开朗了。它不是光亮，可是它一种光明的感觉，对不对？就是那个光，那个光不是可以用色法表示的。可是其实你现在就知道，我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所见的光明的智慧光不是那种灯亮的光，是那种愚痴蒙蔽心被打开的那一份智慧，照见诸法清清楚楚的，不为一切境所迷惑的那个光，那个是这个光应该会显现的。所以呢，我们经常是假借光，那这个假借光来表明这个光，其实这个光只是一个设法的光。那我们当然有时候智慧光也会展现到一个外面的一个光明，可是实际上真正的智慧光必须以智慧相应的，你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智慧光不是光，只是个色彩光，不是色彩光，是一个内心明亮的光，是一个不再迷惑的那个光，哎，所以它是一个比喻啊，哎。那这里想说，既显现光明，又真实想曼陀罗之良田，就是你所观这个境啊，这就是我借他修增长我的福德的，就之良田啊，中各项皆喜悦亲爱，如母之一子啊，就好像你观出那个诸佛菩萨慈悲摄受着你这样。那有时候我们在观那个大悲水也是这样，当然也不一定要说就是多一般笑，那个菩萨的慈祥是一种自然慈祥，你不要把它看成笑得很大很开心啊，好像很高兴，它不会那么躁动相的啊，就是一个自然很和悦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观那个大悲水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自己念咒念，我们在观想观世音菩萨这个他那个瓶子的甘露水就直接落入到你的杯子的水，所以你这个杯子的水是以这个甘露水而来的，所以你在以这个甘露水做洒净的，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形。你发觉同样的思维，其实和我们藏传跟汉传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哎，也都有，其实很难完全分开的啦。 一无日平日作业，本不应上薄活喜啦，不是就一种好像惭取心啊，希望啊这个诸佛菩萨欢喜啊，因为佛菩萨他们又不需要你去谄媚的啊。须想做忤逆啊，忤逆独子，偶为善事。你在想说，我这个实在是一个烦恼深重的孩子啊，今天好不容易做点善事啊，那个父母喘口气啊，总算还有救了。是的，终于面出笑容，因为一个差不多要放弃你，终于你做点善事，他觉得哎，哈，那偶为善事，慈母对之亦甚喜悦。再从对境生口意，不可思议功德，恭敬成事，起皈依想。啊，当然这个还有很多皈依啊。当然，我们现在意思就是你用皈依啊，包括有些人在说我们打坐的时候，那个有的人绷着很紧。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心很绷很紧，所以那个打坐的相会有一种很僵硬感。那有些人呢、啊，你会看见那个打坐、啊，你又发觉他没在用功，看得出来，因为再没多久他就会流口水了。因为那个神没有，那个精神啊，气氛不僵在那。有的人是很用心，可是他很硬，你会发觉他很累，他很累。那有的已经那个都已经很松散了。啊、哦，只差没打鼾出来。哦，有啊，我曾经也碰过人打坐的时候，竟然能打鼾，这个功夫不错。这个我到时候有时候蛮羡慕他的，走到他哪里都能安稳入睡，哎、那还不错。嗯，开玩笑的啊、哦。不过就是那个有时候身心必须要先调心，这时候有时候会让你的这个修持才不会太硬太急或太缓，就像四十二章经里面，你太急太缓都不行，没必要适中啊，你自己调。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在打坐的人，看到那个样子哈、啊，大概知道他的一个修行人的心境，可以感觉得出来啊。有些人虽然在打瞌睡，可是你也可以发觉他在用心，为什么？他很累，他还不得力，可是他很用心。所以他一打瞌睡马上起来，他是怎样啊？有的人是很安稳就睡了，哎、有人连个打坐十几分钟就入睡了，太厉害了这个。哎，平常都还要吃安眠药，就打坐的时候就好了。再过来，我们看那个皈依因，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啊。刚才有稍微提到，一般禅大师罗桑切吉祥者说哈。啊，有二：一身部位，二真诚认识。其实这种讲法都非常好。有部位三恶道苦，又极易堕入，为此希求救护为第一因。有认识正确，实能具救护功能者，唯有三宝为第二因。你看又是怎么样？两边苦观的正确才会想处理，如果我想处理要找谁处理，那就必须对三宝的功德看得清楚。所以啊，我们在谈佛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经常讲说观德莫观失？我们为什么讲说身战身？为什么谈这个？因为除非真的很恶劣的，完全是类似魔，那我们只好抉择的哈，只好说明。可是，在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功跟过。比如说，假设我旁边有学生，那我自己不明白嘛，我们很清楚，别人看当然也能看出我的缺点啊，种种的。可是，假如我还有一分的功德，可是你竟然在我的学生面前都谈我的过失，因此。我好不容易唯一的功德他也长不出来，因为他看不到。所以同样的，你的情况也是这样，你有你的功跟过，可是我经常在你的学生弟子面前讲你的过，你的功就不见了，他没办法从你那边得到他可以学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生战生？就是这样。因为你坏的不是，你不要以为单纯的抉择是跟非而已，你可能让很多人没得学，就是坏了他学习的因缘，对吧？其实有时候是就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很多人喜欢计较分别是非， 他已经很不容易看到优点了，功德了，结果你要增长他的过失心，就出现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多面的齁，赞叹这个功德，让这个功德强了以后他才能信受。那一样的，我们今天如果在学习的时候，本身你要对这个法产生信心，所以我们在谈论佛法，避免用经常用世间角度在论证佛法，论到可能你讲完很高兴，可是很多人的信心都完了。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吗，当一个法师说完法的时候，底下没有实践的好药心，你的过失就有。被你讲完这个法不想修，怎么会是这样呢？应该是讲完我想修，怎么会讲完以后就没信心了？不能这样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我们化解叫大家在谈啊，谈很多佛法，谈完了以后，我看到有时候听完以后听的人很沉重，那觉得不清凉。为什么不清凉？因为他没有因为这个佛法里面的那种解脱意而得到感应，反而从世间的事情看到很多沉重的东西，那这个不好，不好。即便你在讲一些过失，也是为了要让他远离过失，不是纯粹在讨论过失。最近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居士啊，老居士，他以前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后来他学佛，都是知识分子。他有一次来问我，第一次见面他刚开始不大好问，后来他发觉我好像也都可以跟他谈，所以他就把内心的疑惑跟我讲。他说为什么他看到有出家人在写传记啊，写传记写什么，是讲到他过去的经验，那就是讲到某某人如何如何如何，讲这些，那自己如何委屈，如何如何，就讲，他就要问说为什么要写这个。我说是不应该写啊，他都能感觉我们如果在那硬熬没用，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想到你写反而让读的人也对你打折扣，好吗？你今天不要因为你把人家的具体名字都写出来，在他来讲说这样不厚道啊，这种芝麻小事你也在写，你要嘛就是你的心路历程，你曾经遭遇到什么，你不要去点出人来。这里面最脏，这个你不管是讲事讲会都有佛法意义在了，可是你不要到最后只是为了要呈现自己的委屈，然后就讲人家对错对错，不行了。所以他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很不好意思。那我讲说的确是不应该，他也没有跟我讲谁啊，我也不想问然后我多少我是知道，可是我都不想问，因为我不让他也又因此又更苦恼啊。我说其实不需要，的确是不应该不要写啊，那也许有他有他的其他理由，可是因为我怕他因为他一直信他啊，结果因为他已经起疑惑了，那起疑惑他会不会联想的对其他的佛教产生疑惑，我担心这个。我讲他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实际上我们看到，我就举了一些例子，其实不是，有的人不是这样谈的啊。那这样的谈法也许当初是某种因缘，我不知道，没错，正如你这样讲。因为我如果在这里也讲说，也就是我们自己也除了在保护之外，我们必须道理要站稳。因为这个明显已经他已经知道你这样讲不厚道，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时候硬凹，就说这个一定有什么理由，这个不可思议，应该有什么应该硬化一点。你这样硬讲你自己都愚痴啊。那既然他已经察觉，我就讲说哈，我一般会讲说，人有时候在某些思考的时候，因为刚好想到一些事情，有时候没有留意，所以落入文笔会有这种问题。 那我相信他有他的德，我们不要因此说他的过失就连着他这个人不行，不应该。其实你应该讲说，你要知道这个法师也许在这个地方可能操作上不是很那个，的确不大如何 不大适合啦。不过你不要忘记这个，这个大德也有他的功德啊，你应该多意念这个。那我的意思，我其实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在讲其他人的过失的时候，其实也折损你自己，因为他就跟我问了，对，他就起这个疑惑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啊，那我所以说我们在意念，我们要让这一个信心能产生啊，必须要能知道他的德，就像现在的皈依，你必须要有认识明确知道这个三宝的功德，不要有一丝疑惑。你一旦在这里为他种下一些疑惑，功能就不见了，会退失哦。记得我上次不是应该我忘了了哈，因为我在很多地方讲话不大清楚。那一个女孩子，得癌症嘛，应该跟大家讲过。那因为那个医生啊，就给她药，说我，这个癌症这个药非常好，那吃一吃，真的癌症好了。结果那个医生有一次看到一个医学报道说那个药根本没用，那是错误的，结果他就跟那个病人讲说，诶，那个没用哦。那个病人想说这样吗？可是我有用啊，他也不受怎么影响。第二次这个医生真的很老实，有点白目，就跟他讲没用了，结果他癌症复发。为什么？这不是这个药的问题，而是这个药给这个病人信心以后，他一致新的身心的新的力量调整他的病了。结果你把那个信破掉，结果这个药，我其实这个药不是真的药，是这个药只是一个他的所缘境而已，他的所观境而已，借这个所观境能生他这一份心啊。结果他把所观境的功德破，结果那个能观的心生不来，癌症复发。这是真实的例子啊，因为我看的是一个报道，一个实际例子。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讨论所谓的，这个安慰剂的意思问题，安慰剂这个有几个例子都是实际的医疗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像你把这个药的那份功德破坏掉以后，这个药就产生不了功能了。你把这一个三宝的功能讲成这样。比如说有些学者就在论说，这个迦摄是一个心量狭小的，那你还能拜迦摄？我就这里没迦摄齁。如果你在放迦摄，你会觉得心量那么小，站在那里干什么？你们这些伟大的学者把阿罗汉讲成心量狭小，阿罗汉心量狭小，那我们要嘛修？我们干嘛要修？对，所以你看，这现代的学者把一个大弟子佛陀都让座给他做的这么一个罗汉，讲成一个心量狭小。第一个，你谤的假设，再过来你谤罗汉法，你谤罗汉，罗汉心量小小，你谤了罗汉，那你谤多少佛法？那就没用了，所以一路一谤。一直放下去，那你知道一旦一次再一次被你这样影响，我怎么修？因为我内心已经对他产生不了恭敬意了，这时候的皈依其实都已经受到很大伤害了。所以我们无形中有些人过失很大，注意啊，这一点我们大家自己之间要很稳。你如果不了解佛法在度化众生的一些原理原则，轻易用自己的凡夫之见轻易论是非，过失恐怕比你修的都还大很多。所以说有两面来作为我们的那个抉择哈。那这里面他又有那个观想的那个、有一个文啊，那个文我想大家可以看哈，我们念一下好了，因为我们有时候缺少一个引导的文啊，如果心生不出来，可以借着这个文啊，随文来观啊。他这里讲啊，就第四行，我与一切如母有情啊，就是这些有情都跟我像母亲一样，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修观的人，你看他一路上从现在修皈依就已经跟菩提心相应了。这里典型是大乘法，也就是从初学开始就开始训练菩提心，即便是讲下士法、中士、上下士道、中士道，都已经开始跟菩提心相应，这才符合你自己本修行的一贯性呢 啊。所以，即便是讲下士道、中士道，不会讲出离心不离开菩提心，所以或者的话，你光讲出离心，没有讲菩提心，那变成走向声闻去了。他这讲，我以一切乳母有情，从无始来，未离生死轮回之苦，直至今日，尚未知苦海之边际啊，永无就不知道哪时候才能出离。因烦恼难量啊，难量，故业以苦亦难量。唯一救护我者，只有三宝。由此不为而起皈依，是为皈依因。此外，尚有简单修法，观皈依尽矣。于自身周围啊，观想六道有情，如潮满大地。这个你们都可以学着观。那注意哦，后面这个，因为为什么要后面加这个？相状皆如生母，因为唯有观这个，你那个慈悲心才会给予这些众生。啊，体性则为啊，承受大苦之六道有情，与之同一皈依三宝。就在你皈依的时候，又观想到这么多跟你有缘众生同皈依三宝，如但口诵亦非真实皈依。若口诵亦真为真实，因思我以一切乳母有情同在生死漩涡中而求救护，又如自遭冤害，刀已在颈，命悬须臾，忽见有能救者至啊，能救我的人到了，忽出至诚恳切求生之身，求救之身。好，你看啊，他一样，所以你现在不是光嘴巴，而是真的一份需求救度的心情，那个你就必须要有什么无常想，你就必须要知道人生可贵，可是却又短暂不见了。那今生不成就，以后我也不知道到哪时候才能成就，所以有一份很强，就不是光念文，什么自归依佛，当愿众生理解大道，就说这样一直念，你有什么感动啊？所以不是啊，那个皈依就是一种很虔诚、全然、毫无任何保留的全心归命，这样的，是不是？此心升起，方口诵教授，这时候在依文叫念诵的，好，先念皈依上师，次念三宝，何为是皈依？这是啊，密教的一个习惯，先上师。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强调的这一份观想的内容，皈依所应该具足的条件，在这里提供我们很多的新的角度，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皈依成为有力的皈依，不是吗？所以你不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话，要细细一步一步谈，我们发觉佛法的基础可以好像一直垫高一直垫高一直垫高，也还在一直垫上来，对不对啊？好像的确是该如此啊。再过来，这个后面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希望大家能，也学学啊。这里面讲皈依上师，我只是讲到他的观想，因为这观想我以前也常用，这我也常用哈。那我那时候好几年，我不知道跟谁学，我也没有学，我不知道从哪里拿来，我不知道，我忘了啊。不过就是道之常用，有时候对某些人哈，我不一定是作为皈依的时候用的。比如我们对某些人身心极不安的人呐，我们也会叫他做这种观想。好，那如果你给人家加持，啊，我到现在比较做所谓加持，因为我们没什么功德。所以也很少说加持，不过我会引导他做观想，那我们希望他的观想越具体越好，所以这种具体让他能得到一种所谓经有三宝的这种加持啊，让他身心比较扎实下来，会有作用哦。好， 你们看看哦，皈依上师如念百遍，前五十遍哈、啊，观想上师及一切受恩师及传承诸师身上放白光，照于自身及如满大地之，如潮满大地之如母有情，光入毛孔，化白色甘露，如雨倾注啊，直入自身心中，即得加持。那我谈的是这样，不过后头也有类似的，我们就观想哈、啊，我们诸佛哈、啊，那个光直接进我们的头顶，甚至我们观想是这个火啊，直接进入心中，就是说这个火。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观想，因为它也符合佛法的原理，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比如说你观想观世音菩萨，其实你内心有没有观世音菩萨的分身？有啊。你有没有观世音菩萨那一份大悲德在里面？你的本质当然不是真的圆满成熟，就是说你可以借着修行也能达到像观世音菩萨那般的智慧跟慈悲嘛。所以我们在观想加持的时候，其实也是期待着你未来成为一个观音化身，成为释迦的菩萨，是释迦如来的化身。所以我们会如如实实观诸佛菩萨一尊啊，很放光，那慢慢进入我们的心中，从我们的头顶入。那这个时候又是你，又是佛，而那个佛的放光竟然是从内光，本来是在外，现在是在里面。那其实既然是佛加持，其实最容易最直接的加持是加持你那一份清净的心，你从一需要对外的加持到启发内在对三宝的信心，乃至对着三宝的信心以后转化成这一份清净奉行佛法的勇气啊和决心，内心自行自己清净啊。所以你那个佛进来以后，这个佛在里面，佛放光了，借着你的毛细孔光也跑出来，之后你全身放光，你要发现全身放光跟刚才不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那个脏的也吐出来，在这我们叫做活菩萨进入我们的心中放光的时候，所有的黑暗也都照破，这个光就推到无穷无尽这样。甚至有人就观到只有活入于空，我身也都入空，就是说只有一片整片光明，是这样。那这个有时候就是我们如果具体的透过一种观想，甚至假如必要的话还可以加注一些具体的作为，就在他的观想做过程当中再呼吁一种其他类似，比如说我们在洒甘露的时候啊，他在进入的时候我们也借他在观想的时候，比如说在喝甘露水，喝甘露水，其实在他喝甘露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时候给予其他的洒净的功能，刚好他也感受到那一份甘露水的，自己也喝，外面也来，就是以具体的作为让自己身心的感受是一致的，想象到那里虽然它是一个善巧，可是它可以凝聚你的身心产生作用。好，你们试看看吧。那我们再看到这里啊，光入毛孔化白色甘露，如雨倾注，直入自身心中，即得加持。从无始所造依师罪业，就是说因为这里只要是皈依的问谈皈依嘛，所以说你那个皈依不如法而造的罪业啊，悉化为浓烟黑汁，由光明甘露涤除净尽，又一样和我这平常那个讲的其实都有异曲同工的。好，由诸根门及一切毛孔向外溢出后，光明甘露充满全身，此为消罪加持法。那你不要以为你这样观一观就没罪了，是没罪了，变得愚痴罪。我的意思就是这里面包括你从头观想也都必须如理如法啊。你也必须有一份想要涤除清净的那一份心，而不是完全忘赖着光这个观想就 这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心情，就是说啊，只要我在观想观一观，我的罪就没了，这是不老实的心。自己本身都一份缺少一份实践的心，就以为这样观想罪就没了，老实讲那自欺欺人。可是如果你保持一个真实的心，只是借这个境生这个心，会有作用的，会有作用的。又想黄光及黄色甘露，自于心自身心中驱除病痛，使寿命福报受用智慧一切增长，同时自与自周围自周围绕之一切乳母友情，皆在上师甘露加持之下获得救护矣。啊，他说后来就讲几遍怎么样？我这个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原一个方法，所以你会观想这个甘露洒在你自己身上，乃至这个甘露，啊、哦，就遍及所有的众生。这个本身是不是有没有跟修无量四无量心相似？相似啊，虽然没谈，就是四无量心的修法。那当然真正的四无量心不是真正的，另外一个在我们一般平常所谓的四无量心修法是有另外一个修法，哦、不过这样的思维修其实就是四无量心的另外一种修法嘛，就是你不但自己受用，你还观想周边一切的有缘众生啊，因此得到这种甘露，得到欢喜。看这有我们不是亲中冤嘛，亲近的人，无关的人，乃是有仇的人，都在这个甘露当中得离苦得乐。他是不是跟那个四无量心的修法很相似？其实都已经融进去了，就融进去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这里面的内容哈，叙述一下，以便大家能参考啊，自己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修持。再过来，我们来看这个125页，125页的最后一行。那当然后来就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哈，这个我想我们自己看哈。而这个讲的皈依啊，我还是讲一下，这里讲的皈依啊，偏向祈求加持除罪。你注意看啊，整个内容都是在谈如何破除自己在皈依过去在对三宝在三宝处所生的罪，那借着这个皈依除罪。这里的观想大部分都是朝重于除罪，可是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其实是两面，一个是破除，因为当然这里主要是在讲依止法嘛，那依止法就是讲过去在皈依的时候或是对三宝的一种轻慢啊造的罪啊，所以等于是在加强皈依的更真实的皈依这样啊。那可是在我们平常皈依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光只是除罪，它也是一种发愿，它是一种完全除了信心之外也一种实践的心和一种学习的心。皈依里面还有一种学习，因为这里面不容易看到当然这个可能在解释上一时以这种角度来谈，可是在皈依的时候，在我个人在做皈依的时候，我们看你看我们的皈依文，自皈依佛，当愿众生怎么样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这里面有没有求消业障？没有谈，它是强调什么？我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是一个正面向的发愿。那这里是偏向除罪，好，其实本来它就有两样。那我们一般来讲皈依，就是我信受三宝，我知三宝是功德能救度我，而我也愿意以他为师向他学。这我们讲活弟子随我所行自我自处嘛，活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活修什么行我修什么行，这叫活弟子的。所以这里面我特别稍微别出来谈一下这样而已哈。那不共皈依啊，最后一行啊，诸佛正拔贤圣身，直至菩提我皈依，直到菩提我都皈依。我以所修诸善根，为利有情愿成佛。前两句为皈依，第三句为行菩提， 第四句为愿菩提啊，内容有他把它抉择出来，就皈依里面除了一个正向皈依之外，又依他行菩提。所以你看啊，皈依里面其实前面是讲求除罪，这里所以他才名字为叫不共皈依嘛，因为就是啊，这是菩萨道的皈依，要不共皈依。那这个尤其是如果菩萨道皈依，后头这个很重要，就两个这个完全是以菩提心相应的哈。那再过来这里面他又其他的我们再看，后头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观想主座四家，就主要位置那个四家，因为我们他因为分四座嘛，对不对啊，那四座里面主座的四家，越狱为笑，其体分为二，亦如登上点火，分而为我为二。这个怎么想，就是说我先把它念完。那分而为二哈，入于自身心中，一刹那间自变为佛像，起佛慢想，想自为真佛，自身放光，遍照周围如母有情，使皆化为佛，此为有情哦，此为有情果道用啊，显密二种习气，皆得熏习，即一座间具足显密道用。那后面是讲说显密有这样的，都在这个法里面蕴含这些。那我刚才是观想是活入身，现在他是观想那个光。比如说你看啊，我们点个，这边有一根蜡烛，那这个一个火柴，火柴一点有火，对不对？火引到蜡烛，那这个蜡烛有火啊，这个蜡烛这个火柴还是有火嘛，就变成两个火，所以这由一个引这个，那变成就是说，因为世尊啊化身一，我变成是一个另外一个光，好像经由世尊加持，我亦成为世尊，所以他们叫做活慢想。我慢想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成为我，观想你自己也成为我。那这个佛慢想有我后来化解，有些人真的就自以为自己真的像佛，这是观想加持。而且这个观想当然也有一分肯定你有机会成佛，你有佛性，可是他没有要你傲慢到你真的是佛。所以后来有的人因为观想成了以后，就以为自己已经具足我是活菩萨，哪个菩萨的化身，我是怎样，真的这样讲啊。以前我就碰到一个人，他说他是观世音菩萨转世来的，我说真的啊，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啊他就问了很多，我说不敢当哦，我哪敢教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一个研究生，他就说他因为他修密，后来人家跟他讲说你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我说这样啊，那我就问啊，到最后他也在跟我谈，我说拜托，我凡夫众生我哪敢教你啊。那我意思其实不是说我不教他，我说你那个化身是取其得那个法的意思啊，类似我们简单来讲，如果要圣解他，就是说你有在修观音法门，有一分跟观音法门相应，在这一点点处啊，讲为化身，你还真的你像观世音菩萨，那有这么样狂妄的？是，我说如果你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你现在还一直问我？那我是谁？那么观世音菩萨在上面不知道是谁，他就是活了，我在上面活上加活，麻烦了。那明明我是众生，我哪敢去教你啊？我说你不要这样想，啊。你现在是依此以皈依的观音法门，以此取其一种精神的化身，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讲佛慢是一种，第一个对自身，就好像大圣起信论了，戒而知心就是真如心了，肯定你有成佛的可能，这一份心。所以其实这样的观想是很符合佛法的，可是没有要你傲慢到认为你已经是佛，好。 一种观想，寻求加持，启发你内在的 佛性、啊、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意思啊，你看啊，他就以这个来观想佛光进入，你也如佛，和我刚才讲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只是我在这里特别再点出来啊。那因为他们在皈依的时候，在藏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善巧，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用。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必须等于是一种极强的皈依，那寻求加持嘛。那在这个加持当中，正如我们在做供养的一些表法，刚才我已经有提到，在观想这个表法是我们在做这种加持，其实就好像我讲实质的意义就是就像开光一样，佛的光还要靠你这个凡夫来开光，那也真麻烦了、啊、对不对？我们开光其实是不是就是把佛请进我的内心，不是吗？难道佛还要你开光？这不是越弄越愚痴了啊！没开光就没灵，就不没有感应，开光了你也更愚痴，那你根本不懂得开光的意思。所以开光往往是针对一些可能还初学，必须要那个开光，否则我哪需要特别去开光？那如果一开光眼睛还睁开，你就已经马上晕倒在当地了。哎，该亮了，真的眼睛睁开，那要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只千只眼且同时亮，我看你在当躺在那里不再起来了。哎，因为你如果喜欢着相的话，大概眼睛就一亮，手就一动，一千只手在那里晃，你大概就马上晕倒了。所以我们在喜欢在向上转啊，却不能取其千手千眼的真正意思。你以为观世音菩萨光只能现出一千只手，何止？以他的化身千百亿，千百亿只手都可以啊，哪只有一千只手，对不对？所以每一只手10000块，这样比较10000万，这样开玩笑了。到底是你千，是你千只手还是观世音千只手？你需要千只手才想叫，但我不想，我无意诽谤那个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一路在做一个弘法利生的人，我们必须要清楚维持佛法的清净义啊，不要自己到最后自己不已经偏差出去啊，经常在向上作弄，不要。因为我们相信佛的千，观世音菩萨的千眼是代表他的智慧无限，他的手千手代表他的方便善巧无限，他千跟千都只是一个无限的意思，他不是就是一千只手、哎、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谈这些啊，就是哎，让大家啊也学随顺的在观想的时候，我们好像以一个实质真诚的观想皈依，好像我们重新纳受什么最三宝于内心，就好像我们的纳受戒体一样，你不觉得纳受戒体也不是在皈依的时候纳受一份加持进入我们的心中，一样的道理啊，是借着一个表法让你的内心更具体化更有力化，可是它只是一个接引善巧一条路。既然纳受，既然我们要知道接引的善巧看似因缘所生，可是难道我们现在身体不就是因缘所生？以如实因缘真实清净的相应了、啊，这时候内心就从此能建立那一份实践的力道出来，虽是因缘所生，却能生得如实，可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可是如果这中间夹杂的一些不清净或是一种错谬的思想，那它也会萌芽，它也会引导你生出不正见出来啊，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如实了解，借这样的观想，可以增上我们对皈依的这一份羞耻的扎实感，让它成就，这是我的认为哈。那、哦，待会有问几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先回答，其他问题有的话也可以一并拿出来。那没有的话，我们回答完了，我们继续上我们的课。好，我们休息一下。